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97节，诗人说：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胜过金金，比蜜甘甜。愿神每天用他的话语启发我们，光照引导我们的心，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更愿主坚固我们专心跟随的心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荣耀的责任。我们思想荣耀的责任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33节。约翰福音12章20到3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想念主爱。
唱在人的鬼子外中，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到三十三节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，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：“打雷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有天使对他说话。”耶稣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经文说道：“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”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“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”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荣耀的责任。年轻人除了喜欢冒险寻找刺激，也希望有一套可靠的信念，一番可以献身的事业，一面可以追随的旗帜。年轻人知道，如果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，到头来内心将空空如也，人生将会毫无意义。唯一能满足我们内心渴望的大事业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事业，高挂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身躯，就是他为了救赎世人的代表旗帜。没有比蒙召做基督的门徒更令人兴奋的事业。你看，宇宙万物的主宰竟然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，令世上的万民归向他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，充分发挥他所赐的独特才能和机会。基督呼召我们每天做他的门徒，你怎么回应他的呼召呢？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： 荣耀的责任这个题目。主在我们生命中设定了美好的目的，那目的远远超过只工作赚钱养生而已。神主动呼召我们，并透过圣灵来显明他的呼召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的。神造我们，使我们的心渴望追求一个超然的目标，使我们渴望为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目标而活。一个人要为比自己更大的目标而活，他才会感到快乐，因为快乐是更高追求的副产品。一直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服侍自己的私欲是最痛苦的。如果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，到头来内心将是非常空虚，感到人生毫无意义。神知道我们需要找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，并为此而献上生命，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他会使我们成为千万人的祝福。当我们不再把自我看得那么重要，舍己忘我，一切的美善就会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。蒙福的生命就是忘我和倒空自己的生命，按神的旨意而活，会带来真实的满足，让我们领受从未有过的喜乐。耶稣呼召我们做的是永恒的工作，要我们做他的门徒，跟随他，并且与他同工，找回失落的人和改变人的生命。终极目的则是取悦那位将他生命赐给我们的神。人间有很多工作，理想虽然崇高，却只能带来短暂的结果。若是以有限的事物为目标，就算达到了，也不会有满足。耶稣在井边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撒玛利亚妇人告诉耶稣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撒玛利亚妇人与主相遇之后，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他一说，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，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，不然谁能让这妇人改变呢？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，约翰说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撒玛利亚妇人不怕别人笑他，因为他有了盼望。结果应撒玛利亚妇人的请求，耶稣在他们那里就住了两天。约翰说，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葛培林牧师说，这个从迷梦中醒觉的妇人是全人类的象征，她的渴望是我们的渴望，她心中的呼喊是我们心里的呐喊，她的觉醒是我们的醒悟，她的罪是我们的罪，但她的救主也能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她得到的赦免也能成为我们得到的赦免，她的喜乐也能成为我们的喜乐。我觉得葛培林牧师讲得太好了，这是众人的需要。就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追求一个比自己意愿更大的目标。在客西马尼园里，他对天父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给的荣耀的责任。耶稣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 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这就是我们现身的事业，终身服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我们理当把一生的岁月都献给他，将所有的才能尽都为他所用，没有保留，没有退缩，也绝不后悔。神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，他有资格呼召最有能力的人。年轻人，你不是只为自己而活，你需要更大的目标。你不仅需要更大的目标，你还需要服从更大的权柄，而不只是听自己的感觉。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既是新造的人，需要将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。一个在主里的新人，从神的话语所产生的新的人生观，会督促他，驱使他去追求那比自己更大的目标，把自己的恩赐才能全然献上。过去从人的角度，我们想的只会是世上的短暂年日，而不是天上的永恒岁月。我们渴望得着的只是那能坏的冠冕，那必坏的食物，而不是不能坏的冠冕，神在天上永存的奖赏。如今从神的立场出发，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立志跟形式，我们甘愿为更大的目标而放下那些不重要的事情。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卧在恶者手下，服侍自己的私欲，效法这个世界。神借着重生的大能，使我们悖逆的意志转变过来，使我们甘心选择他的道路，顺服他的旨意。我们原是被仇敌任意掳去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神的灵风吹来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诗篇68篇18节，诗人说，你已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把我们从仇敌，就是魔鬼撒旦手中掳了回来，将各样恩赐赏给我们，使我们能服侍他。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，是要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今天你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。神从不勉强你，而是用他的恩惠慈爱吸引你，感动你。他用他的慈生爱所牵引着你，使你甘心爱他，乐意降服。神呼召我们离开罪恶，领受救恩，又呼召我们为他而活，与他同工，呼召我们将生命投资在可以获得永恒奖赏的事业上。他呼召我们不只是得享安逸，而是跟随他。人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，就是与主耶稣面对面相遇，听从他的呼召，加入服侍的行列。主呼召彼得，呼召马太，今天他也呼召你和我。他用你我，是他给我们特权，让我们有机会把自己献给他。我们要做的是回应他的呼召，顺服他，勇敢迈出信心的脚步，与他同行，去得他要我们为他得的。一个人一生中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不但是与主相遇，生命中最戏剧化的改变，就是开始由神主动，不再由自己主动。保罗就是如此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恩待他要恩待的人，怜悯他要怜悯的人，选召他要选召的人。保罗说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。又说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神要感动一个人起来服侍，受感动的人 可能无法解释原因，但他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催逼的力量，他感到那是他该做的事，而且刻不容缓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奉献的基础，神的主权是我们顺服的原因，而信心就是甘愿把自己的自由放在神的手中，感到选中这一条不自由受约束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。这不是信教信得太迷了，而是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。神创造天地，充满万有，岂是自己又与人互动，他就在这里。是他开恩让我晓得，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他面前，与他和好，以他为乐。神用他的恩典和慈爱吸引我，改变我，并且借由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孙大中会献身福音广播，这改变人生命的工作呢？是永恒的价值在吸引着我。很多世界的工作即使我不做，也有很多人会去做，但主说不用你去做，你来做我要你做的。这是新的生命路，我要独自引导你，这需要信心。耶稣出来传道时是年轻人，他呼召年轻人来跟从他。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他的讲道里说，彼得在天上回头看见加利利海还有很多渔夫，跟过去他在打鱼的时候一样，他的渔船早就不在了，但是他在往周围抬头一看，看见在天上有千千万万因为他顺服主的呼召传福音得救的人，他们永永远远与神同在在天上。在彼得的时代，那些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和庇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彼得曾写信向他们问安，将来在天上他们会上前谢谢彼得，说彼得谢谢你没有恋战你的渔网渔船，没有舍不得你那几条鱼，没有拒绝主的呼召，你跟从了主做得人渔夫。年轻人，你的生命有更大的可能，有更大的用处，不要选择在安逸快乐中厌倦自己，而要让你的心灵在与主相交中找到他最深切渴望的满足。主要改变你，以致你能改变世界，他对你有全盘的计划，奥秘的预备。你一生能在顺服的行动中认识他，你越认识他就会更渴慕像他。主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而其中没有神的自我表现、任性和愿意甘心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经历人性冲突之中靠主得胜，是这出戏的重要看点。那些活着只是为了享乐，只一味崇拜自己，只求自己的荣耀，太爱惜自己的就丧掉生命。他放不掉这个世界，拼命去抓住那根本留不住的，结果就失去那存到永远的。年轻人，不要照世人的样子，随从世俗潮流，成为时代产物。你要心系永恒，在神永恒的旨意里，学习爱神，把最好的献给他，在暂时中间，抓住永恒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奉献一生》。
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容再耽误，莫再蹉跎，把握住使命，福音传播，让真理种子 心灵中结果。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，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，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，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，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，靠主的灵胜过所有试炼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容再耽误，莫再蹉跎，把握住使命，福音传播，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。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，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，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，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，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，靠主的灵胜过所有试炼。不沉最好，无助失落，是假的牺牲换来永生的抉择，留下永恒。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将你所赐的生命序号在懒惰和取悦自己当中，又或者躺平无所事事，是人生最大的损失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因为有你的话而丰富，你要用我们的热情推动这个世界，用我们的爱心使世界更安全更加美好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活一次的机会，仅此一生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而你来了是要叫属你的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做你的门徒，甘愿舍己的信心是从你来的，你的话教导我们带着使命生活，不放任散漫的思想，把时间花在无知有害的私欲上，而是诚实面对你，甘心与你同工，与你同行，发挥你所赐独特的才能，掌握你所给的机会。愿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